第36集，撸拐危害总数。现在戒色吧发展比较快了，每天几乎都增加500个以上的会员，现在也已经突破5万人了。回想当初戒色吧只有几百人，现在有这个规模和势头相当不容易，离不开很多戒友的宣传，也离不开吧主的苦心经营，这一切都是义务的。戒色吧有一股正能量，有一股浩然正气。在戒色吧你可以学到很多戒色知识，有一个良好的戒色氛围，大家可以获得强大的心理支撑。资深戒友会告诉你破戒不可怕，关键是不断学习提高觉悟，觉悟修到了即可降服心魔。戒色后要学习的内容是非常多的，戒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很多新人在欲望休眠期容易滋生骄傲自负的情绪，还以为戒色很容易，其实欲望休眠期过了就是破戒高峰期，就会迎来模考。一些老戒友吃过这方面的亏，也看过很多人破戒后的悔恨，所以都会提醒新人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不要沾沾自喜。戒色的每一天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，否则即使戒几百天也是可能会破戒的。下面分享两个案例分析。飞翔哥，为什么没有戒之前勃起还好，戒了反而不勃起了，现在好害怕。答，这不用担心，考虑戒断反应。我以前文章有专门讲到过的，戒色后是有可能出现晨勃消失、性欲低下的情况，不必担心。好好坚持戒色养生，性功能会慢慢恢复正常的，加油。分析，关于戒断反应我专门写过一记，新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学习意识，不学习不知道，只有学习才能提高觉悟，就像你不去学开车，你怎么会开车呢？戒色后遇见的各类问题是五花八门的，我到现在回答过几千个问题了，很多都是重复的，比如戒断反应，戒色后很多戒友都反映晨勃消失、性欲低下，其实刚开始戒出现此类表现很常见，属于戒断反应，如果你去看医生，医生则会把你这种表现当病来看，会给你配药吃，因为医生不懂戒断反应，所以会按病来治疗。出现戒断反应不要慌张，注意休养，适量锻炼，坚持戒色养生，性功能即可恢复正常。而很多戒友一发现自己没欲望了就害怕了，特别害怕自己丧失性功能，这样一恐慌马上就会想到看图片视频来刺激自己，希望自己行，希望自己欲望强，这样就又掉进了手淫陷阱，很多戒友真是一发不可收拾，连续破戒好几次，对自己特别失望。破戒后要学会分析原因和总结经验教训，多写心得，这样下次才能戒得更好，必须让自己多学习，对戒色后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，否则你不熟悉情况就会对很多问题产生误解，然后戒色立场就会产生动摇，破戒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戒色不是简单的事情，必须多学习，让自己戒得尽可能专业。强戒和盲戒主扫，我看了很多案例和专家的案例，不良情绪也会导致各种复杂的躯体症状，你在37说心理疾病不会是想出来的，心结没解开难道通过戒色就能好吗？当然心结是因为手淫导致的，戒了能防止恶化下去，但真的能治好我的心病吗？这样我的戒色决心就不够坚定了，这样很容易因为心情不好就破戒。答，我曾经系统研究过神经症，也深刻体验过神经症，光靠想就想出神经症，占的比例极少。大部分人都是身体虚掉了，然后再刺激一下，就出症状了。就是说， 神经症患者是有生理基础的，这个得病的生理基础无非是熬夜久坐、纵欲暴怒等。中医是有讲到七情治病，就是情绪是会治病的，但如果你身体不虚，一般是不会得病的。就像你身体好的时候，暴怒没啥大问题，但是如果你身体已经虚掉了，一次暴怒就可能引发疾病。情绪破戒，我在破戒类型里总结过的，我们戒色一定要学会情绪管理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不能一不开心就破戒，那样只会形成恶性循环。古人云，若无虚，风寒不能毒伤人，就是说你抵抗力强，是不会得病的。就像几个人同样暴露在寒冷中，有的人回去就感冒了，有的人依然很健康。身体一虚，再一刺激就容易出问题。神经症其实也符合这个规律，只要正气足，是不会想出神经症的，就怕你肾虚，再一刺激就容易爆发了。加油。分析神经症一般归类为心理疾病，这样一归类，很多人就容易产生误解，不仅普通人容易误解，病友也会产生误解。因为一想到心理疾病，就会认为你是心理有问题，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毛病。我得神经症之前也是这样的认识，但我得了神经症，并且不断研究和上千患者的交谈，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。身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，肾虚后，人的心理和情绪都会产生极大的变化，人容易变得急躁易怒，失去耐心，变得自卑，人容易变得胆小。肾主恐，肾虚后出现胆小倾向的有很多。我那时有强迫、偏执、恐惧等倾向，如果我还是认为是想出来的，和肾虚没关系的话，我到现在还是无法走出那个怪圈。很多人终身服药，就是没有彻底悟到。神经症是需要悟到才能痊愈的，你必须认识到养生的重要性、养肾的重要性、保精的重要性，精少则病这四个字，是药王孙思邈从医几十年得出的真理，是不会错的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肾虚会导致心理产生变化，出现焦虑、抑郁、偏执、恐惧等倾向，然后你就认为是想出来的毛病，其实是肾虚导致了你的心理变化，根在肾上，肾气足，万邪息。很多病友认识不到这点，他的毛病是很难痊愈的，即使暂时痊愈，将来继续放纵，也极易复发。我了解过很多神经症患者，就是在放纵后又复发了。当你认识到戒色养的重要性以后，神经症患者是有望在一年左右痊愈的，七必险刃砍砸，是极难痊愈的。我到现在也没看见靠吃药痊愈的，吃药只能控制，相信有体会的病友都知道的，神养生才是痊愈的真正基础。就像地基一样， S 心说讨好造房子，坚持戒色养生，再配合药物治疗，这样身体才有望真正痊愈。气神养生加味之三宝，你不重视精气神，要痊愈真的很难。五泵桥气神养足了，很多疾病就自然痊愈了，很多心结也自动解开了。脱除患凝胸耸眸，你要砸开它很难，但是放在阳光下，假以时日，它自己就化开了。退亲孙包揽对 C 格亚，又温平纯山玉恩弄字底二窟，又温坡严云玉恩以忠臣玉后，焦虑症、恐惧症，还有强迫偏执，一扫而空。I 脑母记指凑引述而至，我悟到了，我走出了迷宫，找到了痊愈。支持恩也言约喝玉的经验分享出来，就是见帮助更多病友少走弯路，早日恢复健康状态，摆脱症状地狱。下面步入正文，我到现在写的文章已经有几十篇了，里面已经讲到很多撸管的危害，这几就好好总结一下。 这季总结危害，我会讲得更系统一些，配合丰富的案例，这样更直观，也更有说服力，希望能给广大戒友更多的启示。讲撸管危害的文章有很多，不少文章都讲得很有道理。而我这篇文章，是在我看了几千个真实受害者案例，回答过几千个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，以一个过来人和资深研究者的身份来深入分析撸管危害。这篇文章我会写得比较详细和系统，里面也会闪现很多我自己悟出来的戒色思想。这个世界上有二种废人的方式，一种是直接的伤害，比如车祸、摔伤、打架等意外事故，还有一种则是温水煮青蛙式的，不知不觉就把你废掉了。而且这种废人的方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舒服的感觉。比如吃糖，大家都知道糖吃多了，牙齿不知不觉就会坏掉。所以小时候父母就不让我们多吃糖，但吃糖和撸管还有区别，那就是一般吃糖不会上瘾，而撸管是极易上瘾的行为，特点就是一发不可收拾，一次摩擦即可导致上瘾。一次快感就会让你欲罢不能，马上就会深深迷恋上那种感觉，不断追求那种感受，永远不会彻底满足。总是希望得到更多。基本每个戒友都被无害论毒害过，适度无害论的漏洞就是忽视撸管的高度成瘾性。这种瘾不仅仅是撸管次数很难控制，而更多的是心瘾，无法遏制的意瘾。意瘾就像脱缰的野马，资深戒友应该会知道，意瘾是暗漏，也很伤身体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体质不好的人撸个两年就会出症状，甚至是很严重的症状，而身体底子好点的人症状不会太重，但只要继续放纵，迟早也是会垮掉的，特别是在40岁以后，这种恶果的表现就会更明显。很多戒友都说，我得到报应了，我尝到苦果了，这时候才知道出来撸管是要还的，才彻底认清撸管的真面目。可悲的是，有些人认清了撸管的真面目，而还有很多人依然是绿青蛙，执迷不悟，属于后知后觉之人，忧郁百顺坏毛棚，恐怕他这辈子都无法觉悟了。撸管对人的摧残主要就是身心两方面，摧残你的身体，蹂躏你的心灵。身体垮了，人的脾气也会变坏，甚至染上很多心理疾病。对泌尿系统的摧残，撸管最早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泌尿系统，尿频、尿急、尿等待尿羞、尿不净、低白等难受的症状，一旦被前列腺炎缠上了，那基本就很苦恼了。不少戒友都说，我快被尿频逼疯了。晚上尿频也很影响睡眠质量，和同学站一起撒尿，有人时就无法撒尿，这都给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和烦恼，也只有自己知道。而且很多是学生党，不敢告诉父母，只好自己忍着，在戒色和放纵之间寻求某种平衡。而另外不少人则会去看医生，希望通过治疗治愈前列腺炎，但他很快发现，只要继续撸管，前列腺炎就会复发，然后他再去看医生吃药，接着再撸管复发，最后他自己都搞得很绝望，钱都花了，为什么病还没有好？他想不通，最后他听信了一种观点，那就是，前列腺炎是永远不会好的，永远伴随终身，将来甚至会演变成严重的前列腺疾患，他似乎认命了，破罐破摔。通过定期排精谬论，他找到了一个放纵的理由，这只会让他在怪圈里越陷越深，最终无法自拔。认识上的错误是很可怕的，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行为，病由心生，这个心其实就是错误的想法， 前列腺炎是可以痊愈的，前提是认识要正确。戒色养生就是慢前痊愈的前提。泌尿系统各器官，肾脏、输尿管、膀胱、尿道、前列腺、副睾、输精管、精囊、睾丸等都可发生疾病，并波及整个系统。出现精索静脉曲张的戒友也是极多的，睾丸炎症、尿道炎、肾结石、尿路结石也能经常看见。撸管对泌尿系统的摧残是非常可怕的，撸管会让你得上各种疾病，一撸百病生。如果你深谙中医医理，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症状都和撸管导致的肾亏密不可分。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就怕正气先虚，病邪就会乘虚而入，再加上其他治病的因素共同合力，然后就得上了。得上了就苦不堪言了，而且这属于暗疾，属于隐私，一般也不好和家人朋友讲，只能在网上交流寻求帮助。另外，慢前和精索静脉曲张都会影响精子质量，不少戒友也出现了不孕不育的困扰，我在以前的文章里都详细论述过的，也举过大量案例。如果你想优生优育，就应该注意保精之道，养好精子的质量，也是对自己的后代负责。有研究显示，纵欲的人精子质量普遍较差，即使能治孕，也容易出现不健康的后代。相关案例：一，由于长期手淫，我得了前列腺炎。一，尿路问题，尿频、尿急、尿路不畅。二，会阴和肛门酸长。三，轻度阳痿，严重早泄，二分钟左右。我特别怕冷，手脚常年冰凉，精神不是很好，脾气也不好，容易紧张，喜怒无常。二，我初中染上手淫的毛病，初中就有尿不尽的感觉，为此不敢人多一起上厕所，因此常憋尿，到了高二感觉排尿困难，总有尿不尽的感觉，高三去看了医生，吃了点药，效果不大，后来吃了一个多月的前列康，效果不大就停止了治疗，然后过了一年半，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上医院检查，还是慢性前列腺炎，吃了一个月的药后，又喝了中药，不过没效果，这期间没有停止手淫，有时一天多次，有时两三天就一次，大二下学期，在医院接受直肠微波治疗，还有一次尿道微波，大概治疗了一个月，做了八次的微波治疗，之后检查指标基本达标，医生开了些药，但感觉症状还是尿频、尿急、阴囊潮湿，而且尿道有瘙痒的感觉，就是小便后总感觉有尿意，阴茎感觉不舒服，这之后感觉治疗没效果便自暴自弃，又有手淫的习惯，过了两年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治疗检查，这期间有几个月因浏览大量不健康信息而手淫特别频繁，有时连续好几天每天手淫多次，还在夜里手淫多次，当然现在感觉很悔恨，每天都被自责折磨着，有些抑郁的症状，心理负担很重，有自闭倾向，情绪烦躁，易冲动，自卑敏感，想想这些年光治疗就花了有五六千元，但是到现在这个地步很让我悔恨，心理压力很大，我今年刚21周岁，刚参加工作，但每天都过得很沉重，不敢与人交流。博恍冒经寺涛于告乌灾遇孝，活得很累很痛苦，恳请大夫百忙之中给我一些建议。三，从04年就有症状了，当时没感觉到。04年头发特别容易脏，很油，脑子思考问题不深入，一天到晚很想睡觉，以为是升学压力大，睡眠不足。问题一直没引起注意到了，05年，尿频，去医院检查说是前列腺充血，手淫戒不掉变成了前列腺炎。 医生让我吃了前列腺安通片，好多了，就不去诊断了。现在呢，面黄枯瘦，头发枯黄且白头发多，一脏，身高突破不了170cm，小驼背，感觉腰疼，阴茎、睾丸明显比同龄人小，而且小便呈黄色，精神上，自卑、自闭、易怒，整天头像抽空了一样，注意力不能集中，反应慢，懒得思考问题，一看书就打哈欠，意志力、执行力不够，计划总是不去执行，喜欢一个人悠着，怕吹风。要勃起时，腰特别酸乏，勃起不坚，看到想到色色的东西，腰也特酸乏，冬天手脚冰凉，不会热起来。对性功能的摧残，撸管是会削弱性功能的，有的藉友会说，不是用进废退吗？后来我回答他说，比如你买一辆自行车，我买一辆自行车，你骑个一年，只剩三成新，很多地方都生锈了，甚至已经修过好几次了，而我很少骑，也很注意保养之道，然后我这部自行车一年后还是九成新。你说这是用进废退吗？黄帝内经说，生病起于过用。年轻人比较冲动无知，所以总是过度使用，特别是上瘾后，就别谈适度了。根本就是一发不可收拾，身不由己，他不是在享受撸管，而是成了欲望的奴隶。这样放纵几年乃至十几年，性功能就开始出问题了，出现了勃起不坚、阳痿、早泄，而家里催着结婚，搞得很尴尬也很苦恼。我在戒色吧，看见无数未婚先废的戒友，未婚先违，结婚后只能靠吃药勉强应付，阳痿是身体在自保了，是在告诉你不能再过性生活，是要学会保养肾精了，再这样吃药搞，最后真会搞出一身的病来。古代皇帝很多都是搞废搞死的，吃再好的补品也没用，看再好的御医也没用，身体亏到一定程度就会虚不受补，吃进去也消化不了，反而成了肠胃的负担。所以我建议广大戒友一定要认识到戒色养生的重要性，在结婚前把自己身子骨养养好，不要提前透支，搞得一身的症状，那样将来就苦大了。再戒色吧，我也看到好几位戒友就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导致离婚的。前车之鉴后车之师，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，伤不起啊。另外出现早泄的戒友就更多了，勃起不坚，勃起极软，也比较常见，年轻时不懂瞎搞，为了一时之快，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。很可笑的是，很多人比较无知，还在炫耀自己的性能力，比如一晚七次，一天十几次，或者是一次二小时，殊不知他这样搞下去，症状会让他达到痛苦的高潮。毁灭前必疯狂，你撸得越疯狂，离开出症状就越近，不是敢迟早会上身，让你痛苦，让你活在症状的烦恼中，让你吃药，让你跑医院，让你悔不当初。早泄和阳痿都会让男人在女人面前没自尊没自信，婚前的疯狂放纵其实是在为自己以后的不幸埋下了定时炸弹。相关案例：一，从15岁开始手淫，刚开始感觉排尿有种堵塞的感觉，检查前列腺、肾都没问题，就是感觉小腹下部坠胀，阴茎根部与小腹的连接处长不舒服，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到现在已经无法勃起，并且一有那种想法就射精了，而且我现在每次射精都感觉腿部不适，一射精我就补钙，一补钙腿部不适就消失了，而且您说的那三种勃起，我感觉我的反射性勃起已经完全没有了，刚刚去男科医院检查了一下， 前列腺液的检查就是前列腺炎，我的雄性激素检查是20，正常是40，所以雄性激素分泌严重不足，医生说这是我过度手淫造成的。二，本人16岁就开始手淫，现在为止已经基本停止，但有时偶尔一两次，自我感觉重度阳痿，和我女朋友做爱，坚持不了两分钟，早泄也很严重，很少晨勃。自从手淫后，感觉自己每天无精打采的，做什么事多很没信心，做什么事多很健忘，感觉活着很没意思。还有包皮过长，感觉自己精子存活率是不是手淫过度导致脑垂体出现问题呢？我要怎么去改善呢？第一，要吃什么药好呢？三，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有手淫，直到现在，阳痿早泄的症状是薄而不坚，坚而不久，有6、7年了吧。早泄就很严重，手淫有时不到一分钟就有了想射精的感觉，后来谈了个女朋友，每次和她接吻或是想时，下边都会有少许液体流出来，后来和她做爱时我都会控制不了而射精，几乎每次都是这样，不到一分钟。我也去医院看过，医生说什么前列腺，也做了检查，也吃了好多药，还用什么机器治疗，后来也没有什么效。现在我想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尽快的摆逃这种烦恼，麻烦你们告诉我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，谢谢你。对容貌的摧残，关于变丑我还专门写过一记，相信很多戒友都看过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男人可以不帅，但一定要有精气神，撸管会让男人容貌变衰，气质猥琐，一看就没精神，双眼无神，皮肤晦暗，黑眼圈眼袋，有的人有痤疮，出油严重，看上去很脏很不干净，让人心生厌恶之感。然后撸管的人一看自己这样了，就会很自卑，撸管会卸掉自信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人的底气会被卸掉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真的很猥琐，简直就是废了。容貌变衰，心理变自闭，也会影响人际关系，将来找工作也是一大难题，面试的时候第一印象是很关键的，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人由内而外的一个体现，撸管的人脑力下降，气色很差，有的戒友甚至活脱脱一个僵尸先生，演僵尸根本不用化妆，这样的精神面貌要面试成功，难度是很大的。我在戒色吧这么久，也看到了很多戒友照片的前后对比，有些戒友撸管前真的很帅气，很阳光，眼睛很清澈，很有神采，充满正能量，但是撸管后真的判若两人，看照片时，有的戒友会说，这是同一个人吗？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戒友发的照片，那个帖子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，我灰暗的人生就此开始。手淫前后照片对比，犹如从天堂坠入地狱。现在你搜这个帖子应该还能搜到了，里面就是一个戒友撸管前后的对比，差距真的是太大了，从天堂到地狱。一点不夸张，二黄排序炫奔暗挂亵渎恩生喜欢，九胸否痛盘肚陀窝耍，甚至引起了女生的厌恶，幽喘杂夜的自尊心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撸管导致的容貌变丑，一方面是气色会变得很差，另外就是有可能会导致面部的变形，当然要伤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导致变形的发生。就像一个人20岁的照片和50岁的照片，你会发现有明显的变化，脸部的某些部位是会在撸管后发生微妙变化的，这种变化是渐进式的，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看得出来了。我接触的案例以凹陷比较多，还有的藉由眼睛也会变小，上眼眶会下塌。大家应该知道，随着一个人的衰老， 他的容貌是会发生改变的，本来紧致的脸部会松弛，肤质会变差，然后脸部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形，虽然还能认出是一个人，但你会发现很多部位已经发生了改变，这就是一个人衰老导致的脸部变化。而撸管会导致早衰的发生，很多年轻人的脉象是60岁甚至80岁老头的脉象，脸上更是一派死气沉沉，没有年轻人的活力和神采。这主要就是拜电脑时代和撸管所赐。关于撸管导致的容貌变丑，我深有体会，也深有研究，掌握着很多案例，关于这方面再写几篇文章都没问题。这几篇幅所限，这写到这里，下次有空再谈。相关案例一，记得我初三撸了一年，有时一天一次，有时一星期一次，当时对学习没看重，也没觉得撸的害处有多大，只是尿黄即一出汗，阳痿，有点虚，极度自闭，人前一句话都不会说，当时已觉得撸不好，在升高中的假期中狂撸，然后高中猛然认识学习的重要，发奋学习，但是认真学了一年，我如何努力都是那个名次，以为基础差。在这一年中，开学几个星期后，我的外貌急剧变化，脸毛孔粗大，鼻子黑头巨大，油时刻都很多，头皮屑多得要命，得了皮肤病，一遇热痒得要命，脸苍老，一点都不像16、17岁，头发出门前怎么梳理，回来后都是错，发质粗硬，跟蛋毛似的，有体臭，害我每天都洗衣服。最可怕的是精神的煎熬，我好像没有社交能力，人前一句话都不会说，还恐惧在人面前，相貌就别提了，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是好像被会吸精大法的人给吸过了一样，我的身体脑袋都像30、40岁的，初二还认真锻炼过一年的身体，使我对淫欲后果的感受大大减弱。总之我的高中就是个悲剧，相貌变化还是最表面的最轻的，却是最难恢复的，只有你身体恢复，相貌才会恢复。二，我年前刚20，本来想着不用了，但一不小心就，然后又弄2点后，现在才戒了9天，希望能一直戒下去。初三开始的，现在大二了。内向性格，第一次是早上起床摸了几下 JJ， 越摸越舒服，就留了点液体。后来就研究，没人时怎么舒服怎么弄，在外上的几年学，现在回家村人都说不认识我了，脸变了。好听的就是长大了，成熟了。还能怎样呢？变丑了。而且身上各种病，还有洗不掉的体味。我是最龌龊的了，不要和我比什么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三，原来我就是以婴儿肥的小白，人见人爱，现在是万人敌，丑的要死，一脸痴呆香。现在的我不瘦，身高169，体重66千克，但是超级奇怪，脸上的肉都突然长到下巴去了。脸颊和鼻子旁边的肉都长不上去，眼眶的也是，所以导致眼皮塌了，脸上长的肉又不协调，看上去起码老了15岁。老且先不说，那个猥琐阳痿香可非同小可，一看就是被女妖吸掉精元的渣渣，要是上公车，肯定被别人冷眼，碰到个心好的，也最多怀疑你是个病人，给你让个座。我估计自己去拍恐怖片，绝对能演个不用化妆的僵尸，还是有潜力拿影帝的那种。或者让我演个痴呆患者和吸毒佬，我绝对是鹤立鸡群，出类拔萃的。四， 看着镜子里的恶心的熊样就想吐，感谢老天也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我会珍惜。本人已有四年手淫史，今天是戒掉的第二天，高二了，学习不能再拖下去了。五，我24了，十多年历史吧。什么双眼无神，皮肤不好，你们说的我都有。现在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颧骨严重变高，向前突出，向两侧突出，眼眶明显凹陷，就像畸形了一样。所以我戒了。还没到我这样的，赶紧戒了吧。无论怎么样，应该做个真男人。对双腿的摧残，电影《洛奇》里有讲到，女人让男人腿软。这句话是拳击界的名言，这应该属于实践的体会。比如有的拳手比赛前放纵，然后比赛时就完全不在状态，腿无力，腿发飘。这种放纵后腿软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，用中医医理也完全解释得通。中医，肾主骨，肾经是从脚底涌泉穴往上走的，而腰为肾之府，膝为肾之路，所以肾虚会出现腰膝酸软的现象，严重者会出现腿痛腰痛的表现。我看《形意拳》书上所言，人的真力其实是从骨头里发出来的，是从肾里发出来的。中医有讲到肾为做强之官，很多戒友应该有这方面的体会，比如破戒后腿软乃至全身无力，是卧懒动，然后喜欢打哈气。中医还讲到肾为欠为辟，语出素问，宣明武器。他精辟地指出了喜欢打哈欠、打喷嚏是肾气虚的病症之一。很多戒友一天到晚都哈欠连天，这是不正常的。过多的哈欠其实是肾虚的一种表现。男人的腿力是异常关键的，人老腿先老，看一个男人是否强壮，不是看上身，关键是看他两条腿，这两条腿就像树干，树干要足够强壮有力，这样全身才会更强壮。我当健身教练时，不少人走入了训练的误区，把上身练得很强壮，下面的腿像仙鹤腿，实在很可笑，练反了。一个人发力的原理是这样的，起于脚，发于腿，主宰于腰，行于手指。腿脚无力，你的拳头就吃不上力。腿脚无力，一个人走路就显得不稳，有一种虚浮的感觉。力量举界有句名言，深蹲是力量训练之王。腿脚有力了，全身都会跟着强壮起来。当然强壮并不一定代表健康，因为过犹不及，很多人都练过了，结果也会走向反面。就像琴弦不能太松或者太紧，要正好才能弹得出调。在身体虚的时候，我建议尽量以有氧运动与静养结合为主。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可以适量做些力量训练。相关案例：一，咳，羡慕那些撸管十年以下的，撸管我算大哥级别的了，在我17岁的时候，人家就以为我26、7了，我头发白了 5% 了，得了精索脉，不孕不育，牙齿松动，等等你们说的症状我都有，特别双腿无力，走路累得要命，我后悔怎么不早点发现这吧，起码戒3年以上才能好点。不过我已经戒了16天了，现在好了一个状态了，就是小便不分叉了。二，我手淫8年多，现在冬天四肢冰冷，冻手，怕寒，手脚出汗，有时候手脚燥热，晚上睡觉总是出虚汗，多梦，四肢无力，耳鸣，眼睛干涩，阳痿，早泄，阴囊潮湿，腰酸，射精后腿软，全身出汗，请问这是阴阳两虚吗？要怎么治？三，手淫史有2年了，以前没出现过，可能前甲月的频繁手淫，基本一个星期二、三、四、 后来这样一个月后腰疼，转身就疼，坐沙发姿势不对也会很酸痛，早上起来最痛，左腿发软，伸不直，伸直很痛，右腿没事，我做仰卧起坐就腰痛腿痛，怎么办？我已经一个月没手淫了，并且吃了半瓶的六味地黄丸了，没效果，还是很痛，现在走路都不自然，同事都说我走路难看，腰挺不直，该吃什么药？注意什么事项？禁忌什么？各位老师医生麻烦点教。对神经系统的摧残，我第三十季的文章就是专门讲神经症的。撸管的确会伤到神经，因为肾上通于脑，不仅伤脑力，也会伤及神经系统，出现神衰、植物神经紊乱、焦虑症、恐惧症等神经症的藉由是非常多的。神经症是伤经患者的一道分水岭，尝到神经症的痛苦后，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人间地狱，那是对身心的极度摧残，非常恐怖的经历。用恐怖这个词一点不为过，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明白那种感受。对于还没有神经症的戒友，你们应该吸取前辈的教训，好好坚持戒色养生，不要让自己重蹈前辈的覆辙。我记得以前在我文章里曾经警告过大家撸管会导致神经症，但当时很多人并未听进去，结果不少戒友真的出现了神经症，这也不能怪大家，因为很多人从没体验过，对神经症的认识一片空白，有了亲身体验后，认识才会更加深刻。但是，体验过的人，几乎每个病友都迫不及待地想爬出那个症状地狱，因为那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一个被恐怖和绝望充斥的症状世界。对于处在症状蹂躏中的神经症患者，我指出的痊愈明路就是一定要坚持戒色养生，一定要认识到戒色养生的重要性。经过不少病友反馈，坚持一段时间戒色养生，身体的很多不适感觉都自动消失了，比吃药效果还好，吃药弄不好还有副作用，而戒色养肾精，人体即可开启自愈功能。人体自有大药，不要因为撸管把大药给漏掉了，那样就太可惜了。肾精就是你身体的电池，肾精就是你身体的修复利器，肾精就是你身体的王牌，肾精就是健康货币。肾精养足，不药而愈。相关案例：一、跪求中医，手淫引起的神经衰弱。以前由于压力，经常手淫来释放，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现在记忆力很差，腰经常痛，跑会儿步脚还会抽筋，注意力集中不了，就算睡眠充足了，注意力同样也无法集中，大脑经常感到空空荡荡，还经常感到疲倦，谁能救救我啊？二，得了神经衰弱，甚至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神经官能症，以前每天生不如死，现在虽然好了点，但生活没有任何希望。回忆很久之前，在得病之前就已经染上了万恶的手淫，我一定要戒掉，愿上天保佑，一定要戒掉。因为神经衰弱导致的神经官能症，焦虑难受的干不下去工作，在家闲了一年多，社交能力和很多社会能力都 TM 似乎远不如以前，哎，不过现在神经官能症好多了，现在神经症基本上开始消失了，只剩下神经衰弱了，哎，现在我也想有份工作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独立自主的去生活，去工作，去面对一切，反正路是要自己走的，如果当初不染上，现在也许根本不是现在的这种情况。哎，也并不全怪，但手淫开启和加重了我的病情。哎，我希望我能好起来，像正常人一样快快乐乐地活着。 注意力不集中，脑袋有点乱，老是想这想那，脑袋恐怕连以前的一半清晰。哀、焦虑、抑郁、迷茫、痛苦和对过去的悔恨，生活没有任何的希望，我希望我能好起来，回到自己以前正常、自信、勇敢的状态下的我。三，医生，您好，我因为年少不懂事，四年前染上了手淫的恶习，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住了，但是感觉记忆力、理解力、注意力下降，站不稳，眩晕、头痛、失眠、烦躁、盗汗、肠胃不舒服已经一年了，胃胀、胃痛、大便不规则、没有规律。现在经过胃镜检查确诊是浅表性胃窦炎，伴大量幽门螺旋杆菌。2009年4月至2010年6月接受过心理治疗，是按焦虑症治疗的。目前情绪不稳定，手脚麻木，失眠。请问是否有可能是植物神经紊乱引起的？如何治疗？对呼吸系统的摧残，中医，肾主纳气，肺主出气。也讲到，精虚鼻渊。肾虚后，人的抵抗力会下降，得上鼻炎的可能会增加。原本有鼻炎的患者，在沉迷撸管后，鼻炎很容易加重。我了解的案例中，出现气胸的戒友也有不少。撸管会让呼吸系统出现问题的概率增大，特别是天生体质不佳，再加上风寒等其他外在的致病因素，这样就很容易被呼吸系统的疾病所困扰。肾主纳气，是说肾与人的吸气功能有关，肺虽是主呼吸的，但肾有摄纳肺气及纳气作用。在临床上，一般的久病咳喘，特别是年老肾虚患者，多有纳气困难。纳，即收纳、摄纳的意思。肾主纳气，是说肾具有摄纳肺所吸入的清气，防止呼吸表浅的生理功能。人体的呼吸虽然由肺来主管，但中医认为呼吸功能的正常与否还与肾密切相关。具体表现为，由肺吸入的清气必须下达到肾，由肾来摄纳之，这样才能保持呼吸运动的平稳和深沉，从而保证体内外气体得以正常交换。呼吸出入的气虽主在肺，但根在肾，肾气足所以肺气充，反过来讲，肾气亏损就不能助肺吸气，患者就会产生呼多吸少，并且有吸气不能到达丹田的感觉。无论是肾气虚衰、摄纳无全、气浮于上，还是肺气久虚、久病及肾，都会导致肾气的纳气功能失常，出现呼吸表浅或呼多吸少、动则气喘等病理表现，称为肾不纳气。相关案例：一，我从小就体质差，从十岁被小伙伴类似手淫的挑逗上瘾后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一直背着大人手淫，有时一天两次，在十多岁后逐渐发现的上了鼻炎，后来出现了头晕、记忆力减退、学习成绩逐渐下降，到18、19岁时出现会阴部胀痛、阴茎上部胀痛，而后腰酸上医院确诊胃前列腺炎。结婚后有不育，经过治疗有了小孩，现在已2岁，经多家地级医院治疗，也花了很多钱，也付很多债。但上述症状并没有减退，还少有加剧，头天天昏昏沉沉的，且记忆疲劳，没有心思工作，也严重影响了生活。这两天嗓子难受，耳后也淋巴结肿大，不知是否是上述症状的合并症。病魔压迫的我对生活没有信心，也充满了迷茫和恐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都指着我这唯一的儿子，请各位神医指点，我携全家叩谢。二，从15岁左右开始一直有手淫习惯，前年的一个早晨打了一个喷嚏后得了腰间盘突出， 经过中医保守治疗后好很多。鼻炎也是从上初中的时候得的。去年吃过几副治疗鼻炎的中药。第一副药的时候效果很好。后来怎么吃都没效果，就去做了鼻炎手术。去年还做了一个阑尾炎手术。对消化系统的摧残，中医肾主两便，大便和小便。肾亏后容易出现尿频，大便也会出现问题，消化功能也会减弱。肾为先天之本，脾为后天之本。肾藏精，藏五脏六腑精华之气。肾虚是会影响到脾的，这两者应该说是互相影响的，脾不好也会反过来影响肾。撸管后大便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腹泻、便秘、大便不成形、顽固不化。很多藉友去看中医都是脾肾阳虚，是需要中药调理的，自己在饮食方面也要多注意，尽量以清淡饮食为主，刺激性的食物尽量不要吃，冷辣要忌口。肾与脾胃是相互资助、相互依存的。肾的精气有赖于水谷精微的培育和充养，才能不断充盈和成熟，而脾胃转化水谷精微则必须借助于肾阳的温煦。故有非精血无以利形体之机，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状之说。病机上说，如果肾阳不足，不能温煦脾阳，则会出现腹部冷痛、下利清谷或五更泄泻及水肿等脾阳虚的症候。如果脾阳虚，日久则会导致肾阳虚，脾肾阳虚则导致肠道传送无力，使大便艰涩，排出困难。伴有腹中冷痛、四肢不温、腰膝酸冷等症。相关案例：一，我有十年手淫历史，症状如下：失眠多梦，油脂性脱发，耳朵湿，四肢无力，有早泄，勃起还凑合，怕冷，手脚心又热，不爱说话，喜哭，便溏且不成形，时而腹泻，时而便秘，偏瘦，尿黄开叉，肝内胆管道里有 0.4cm 的团块，望先生能救我一命，谢谢了。二，算起来有七年手淫史了，高中那会比较频繁，高考的时候就突然拉肚子了，那时候也没看中医，看西医吃了很多药也没用，后来看中医说脾阳虚，吃了中药，一吃就好，不吃就不好。读了大学四年手淫次数不是很频繁，身体也没啥毛病，就是大便不成形，所以很困扰我。这个暑假接触了戒色吧，决心戒了，到现在两个月。对头发的摧残，撸管是会影响到头发的，影响发质，也会导致白发和脱发。有些戒友虽然没有出现脱发，但发质已经产生很大变化。头发干枯分叉，有的戒友原来是直发，沉迷撸管几年就变成卷发了。我看相书上有讲到，卷发是好色的一个标志，说明古人在这方面是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。出现脱发困扰的藉由也是极多的，我自己曾经也出现过严重的脱发困扰，曾经一度日脱200根以上，甚至300根也持续过很长一段时间，脸盆、肩膀上都是惨不忍睹的头发，那时的我很恐慌，接近崩溃，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大量脱发，我已经有点见顶了，我那时真的是想死的心也有了，我不敢想象我怎么面对秃顶的自己，而且我那时还没到30岁。还好后来我坚持戒色养生，用了半年才止住脱发趋势，用了一年多才慢慢重新长出来，真是一个漫长恢复的过程。我是肾虚型脱发，如果是雄秃加肾秃就比较难恢复了，还有的藉由有基因遗传，这样就更难恢复了。不过只要你坚持戒色养生，肯定会有所缓解和恢复的，至少发质会改善很多。 中医发为肾之华，又为血之余，头发和肝肾脾都有密切关系。中医学认为下列因素与白发有关，一是精虚血弱，肾精不足，不能化生阴血，阴血亏虚，导致毛发失其濡养，故而花白。二是血热偏盛，情绪激动，致使水不含木，肝旺血燥，血热偏盛，毛根失养，故发早白。三是肝郁脾湿，肝气郁滞，损及心脾，脾伤运化失职，气血生化无源，故而白发。有白发困扰的戒友还是很多的，我那时也有很多，戒了一年多就长黑了，没有特别食补，不过黑芝麻和山药有吃过，山药经常吃。有的戒友则是戒了100天，白发就减少很多了，有的则是戒了200多天，白发几乎很少了。白发是有望通过戒色养生恢复的，只要你戒色和养生两方面都做到位了，就有望恢复黑发。当然，如果你白发很严重，最好能配合中药调理。食补和积极锻炼也要做好，养生功法也可以练起来。在保养之道上好好下一番功夫。相关案例一，以前不懂事，经常手淫，后来长出好多白头发，请问现在保养还能白发变黑吗？吃点什么好啊？请问现在保养还能白发变黑吗？吃点什么好？2093年的我今年19岁没满，从16岁开始手淫，那时候刚刚初中毕业，去上了个垃圾技校，在那里面就学会了手淫，到目前为止快3年了。有2年时间都是一天一次，罪恶的手淫。要是这3年时间没有手淫，我绝对能长高3厘米。自从手淫后，白发、黑眼圈、鼻炎、怕冷、痘痘、瘦、猥琐、倒霉等等还没有想到的后果都来了，就在刚才破了。哎，盲戒。三，今年21岁。手淫5年了，现在秃顶了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吧！我爸爸也是秃顶，但是我才21岁就遗传了吗？我还能好吗？现在额头两边头发掉没了，就剩不几根了，怎么办啊？而且有特别多头发，还能长出来吗？我总熬夜，半夜3点才睡觉，谁能救救我？我求求你们了，希望你们能认真的看看，帮帮我！求求你们救救我吧。四，我今年18了，由于我近2年过于频繁手淫，导致严重脱发，一运动就累，有时会腰酸背痛的，记忆力下降，睡眠质量不是很好，有时大便会出血。我想使身体恢复并止住脱发，在戒掉手淫并多多运动的同时，有人给我这样一个药方让我调理调理，药方如下：当归12，手乌15，菟丝子9，丹参15，山萸肉12，泽泻12，丹皮12，枸杞子12，侧柏叶9，甘草9，夜交藤15，云苓15，炒枣仁30，并建议我吃点6味地黄丸，这样行不行呢？请医生指点一下。5.18 岁开始有手淫的习惯，几乎每天一次，以前头发强韧硬拽都拽不下来，现在发根很脆弱，轻拉就很容易脱落，每天脱发有200根以上，冬天手脚冰冷，腰酸怕寒，这种状况持了3年，昨天开始左耳出现持续耳鸣现象，甚是担忧，查询了相关病情，知道这个情况是手淫过度导致的，想请教医生，一此脱发症状能否治愈？可有治愈的例子？二，该吃什么药？需要吃多久才能恢复？心中惶恐，恳请医生耐心解答，将不胜感激。对内分泌系统的摧残，撸管是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的。记得以前我去看痤疮，上海华山医院的医生就说内分泌紊乱。我那时比较无知， 根本不知道是撸管导致的，只是知道自己戒色一段时间，皮肤会变好。撸管是很伤皮肤的，会导致肤质下降，会导致皮肤出油，皮肤粗糙。我想这方面很多戒友应该深有体会，不少人也接近毁容了，镜子里人变得丑陋猥琐不堪，人不人鬼不鬼，真想把镜子砸掉。不少以前很喜欢照镜子的戒友，现在对镜子都避而远之，不敢面对镜子里那个猥琐的废人。坚持戒色养生，内分泌是会慢慢调整过来的，一般坚持3个月，再配合积极锻炼，积极锻炼是很重要的，对于调整内分泌是极其关键的，光戒也不行，要让自己适量运动。内分泌系统的经典概念是指一群特殊化的细胞组成的内分泌腺，它们包括垂体、甲状腺、甲状旁腺、肾上腺、性腺、胰岛、胸腺及松果体等。这些腺体分泌高效能的有机化学物质、激素，经过血液循环而传递化学信息到其把细胞、把组织或把器官，发挥兴奋或抑制作用。内分泌腺分泌的物质叫荷尔蒙，荷尔蒙 hormone 亦意味激素，包括雌激素、雄激素、黄体素、生长激素等。内分泌一出现紊乱，皮肤会变差，容易出痘，脾气也会变得急躁易怒，体毛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，不是体毛过剩，就是出现掉毛的现象。调节内分泌，我们应该好好坚持戒色养生，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作息饮食习惯，千万不要熬夜，熬夜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很多人熬夜后皮肤就不好了。相关案例一，我现在脸部皮肤出油很频繁，有痤疮，医生说我内分泌失调，看来肯定是多年手淫造成的。我从初中起青春痘后，到现在一直没好，手淫也正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二，由于长期手淫导致内分泌异常，加上熬夜、喝酒、抽烟等不规律的生活状态，脸上下颚俩侧起痤疮长久不退，对脑力的摧残，脑力下降。我也写过一记，脑力下降太普遍了，很多学生党算倒霉了，反应迟钝，无法集中注意力，记忆力极差，学习成绩出现了下滑。当然脑力下降对于任何人群都是悲剧的，上班族也是如此，很多事情脑力不行时就无法做好了，做事情缺少专注力和持久力，往往半途而废，干什么都不成功，干什么都有心无力，人生变得很灰暗。脑力恢复大概需要半年以上了，积极锻炼，补脑的食物可以适量摄入些，保证睡眠质量，这样脑力就会慢慢恢复过来。因戒生定，因定生慧，戒色修德的确可以开智慧的，很多以前你想不明白的问题，随着智慧的增加，会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，一下就理解了。而在脑力下降时，就是老师讲十遍，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。脑力好时，老师讲一遍，就能完全理解和领会。中医，肾经化生脑髓，经师髓空。撸管对脑力的摧残那是相当的厉害，可惜当年我不知道这个医理，盲目撸管，冲动自毁。那时沉迷撸管，我就发现原来聪明的我变得很迟钝，记忆力和注意力都大幅下滑。知之则强，不知则老。有的人虽然不知道撸管的危害，但他开窍晚，沉迷撸管的时候比较晚，这样也算躲过一劫。一，我从初三15岁下半学期会开始手淫，至今已经有10年的历史。手淫初期第一年平均每天2次，有时每天4次。开始手淫后1个月，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，一节课能听4分钟就不错了。 思想老是跑毛。第二个月以后，理解能力变得很差，反应迟钝。高中时期平均每天手淫一次，小便时开始出现刺痛感、小便分叉、尿等待等症状。大学期间平均每两至三天手淫一次，开始出现神经衰弱，如头昏、头痛、脑胀、失眠、多梦、近视、记忆减退、注意力不集中、工作效率低下、烦躁易怒、疲乏无力、怕光、怕声音、耳鸣、眼花、精神萎靡等，并常常有各种躯体不适感，如心跳、气急、食欲不振、尿频、遗精等等。 2.18 岁那年开始手淫，由于我喜欢体育运动，感觉自己体力也好，什么洗澡稍微一接触关于性方面的就能勃起，只要有机会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手淫一下。两年下来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明显下降，背东西根本就背不熟。现在22了，四年从来就没遗精过，现在已经达到都没有沉勃现象，有时大便都会不自觉地从尿道口流出精液，很沾。三，我高一开始手淫，如今已有五年，却没有戒掉。一个星期平均两次，有时三四次，导致现在记忆力很差，每天脑子昏昏沉沉，无精打采，头很晕。现在大二，书也背不上，记忆力差得不行。我现在手淫次数减少了，但头依旧晕晕沉沉，脑子很晕很晕，脑子很不清晰。我想恢复我的记忆状况，却怎么也不行，我该怎么办？苦恼极了。对钱财的耗费，35计，我专门想了医药费的问题，撸管后出症状，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费用了。很多人几千乃至几万的往下扔，但扔下去都打了水漂，甚至有借有愈见庸医，身体越治疗越差，彻底成了药罐子，一个撸管病夫。自己对自己失望，家人也对他很失望。不撸就是省钱，这是过来人的至理名言。记住这句话，真的可以帮你节省很多不必要的费用。很多戒友是学生党也看不起病，即使工作族，每年几千甚至上万的扔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，关键是花了钱也看不利索，如果继续沉迷撸管，复发的可能性是极高的。相关案例：一，男，30，以前身体状况良好，医院检查白细胞加加，临知小体加加加，此次病情：一，尿频，半个小时就要上厕所，有时候几分钟就感觉到受不了；二，尿急；三，尿不尽；四，腰酸背疼；五，四肢无力；五，记忆力减退；六，反应迟钝。先后在新陵南科医院、新安中医院、义基山医院都做过治疗，吃的药也很多，多是前列腺相关的西药，可是半年下来花了所有的积蓄又没有好转。二，我的前列腺炎几年了，看了几家医院，花去几万块钱并没看好，我快崩溃了。在陕西生殖医学医院、广慈男科、杭城博爱，尿频、尿急、尿不尽、遗精早泄、爱出虚汗，对睡眠质量的摧残。有些戒友虽然其他症状不严重，但睡眠质量极差，有的戒友只能睡两至三个小时，有的多梦易醒，有的干脆就失眠了，还有的则是做噩梦。肾虚到一定程度，再加上作息不规律，就极有可能出现睡眠障碍。严重的睡眠障碍是要积极治疗的，严重失眠的话，至少需要调理半年以上了。有一个好睡眠，身体恢复才会更快，否则身体就难以恢复了。有一个戒友说，只要给他一个好睡眠，他就能恢复，而他现在正在被失眠深深困扰。睡眠质量要改善，首先就必须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， 不能再久坐熬夜了，那样太伤身体了。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，尽量在11点前进入熟睡。即使你上床睡不着，也不要坐着熬夜，而是去床上闭目养神，要学会慢慢纠正熬夜的恶习。如果你不尝试改变，那么只会在错误的轨道上一错再错，积小错而成大灾。这种对身体的摧残和对健康的透支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弄不好你真要倒下牺牲了。熬夜猝死的案例还是很多的，这方面要警惕。另外，改善睡眠质量，建议多做有氧运动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入睡比较容易了，会有深度睡眠了。记得曲黎敏有本书上就讲到睡眠问题，说民工为何睡眠质量那么好啊，倒头就睡，因为民工每天有一定的劳动量，民工也不会熬夜久坐上网，我们这方面真要多向民工学习。相关案例一，医生您好，我从12岁开始手淫，中学6年几乎每天一次，恒久的过度手淫使我深受其害，腰酸易软，轻度阳痿，且伴有早泄、健忘、记忆力下降、思维有时短路、精神欠好、脱发，头发由以前的浓密转为枯黄。最为严重的是，因为我刚新婚，所以性生活又频繁起来，现在我除了有上述症状，还出现了做爱后入睡很困难、失眠，严重到几乎通宵不眠，一直半梦半醒，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很差，腰软，反响迟钝，心烦气躁，什么都不想干。我最近去看了中医，女，她好像不相信我这个年龄会肾虚，哎。开了些中药也没什么气色，确实开的中成药百乐眠还稍微管用，吃了能入睡，但是一有性生活就又开始失眠。他说我是偏阳一点的肾虚，我应该吃什么药好呢？怎么治？谢谢您了，救救我。二，长期手淫，现在失眠，精神状态很差，对应该感兴趣的事无快感，白天尿比较频，晚上没事容易出汗，没有明显的怕冷或者怕热，自感中气正气不足，缺乏精气神，目前正在戒除恶习，现在最想就是治好失眠，恢复精气神。看到很多病友也自感我的失眠应该与长期过度手淫有关，不知道是否有前列腺炎，在这里想请问大夫，我这种状况有可能是前列腺炎引起失眠吗？因为我的病与手淫有关，所以不知道是该挂中医男科用中药调理，还是挂神经内科当作神经衰弱去对待，这里请教您了。发育障碍，发育障碍在沉迷撸管的青少年中是很常见的，以骨骼发育迟缓为主，有的藉由 JJ 也发育障碍， JJ 属肝，肝肾同源，如果在发育的头两年沉迷撸管，再加上体质不好，营养跟不上，那么是很有可能出现 JJ 发育障碍的。肾主骨，撸管是会影响到骨骼生长的，是影响身高的一个因素，还会影响到骨骼质量，很多人虽然长到理想身高了，但骨骼质量很差，容易崴脚，容易骨折。还有的藉由骨骼细软无力，甚至有的出现了畸形。有藉友会问，过了发育期还有望恢复吗？我说骨骼发育过了发育期就基本定型了，但可以通过戒色养生来改善骨骼质量，长高比较难了，但改善骨骼质量还是可以做到的。JJ 过了发育期也基本定型了，要增长也很难了，但如果你有一个很不错的勃起硬度和持久度也是很好的。JJ 也不需要太长，有12厘米就行了，尽量不要低于8厘米。相关案例一，我现在18岁了， 手淫大概也有 4.5 年了，而且手淫很频繁，有时候每天一至三次，现在导致阴茎很短小，勃起的时候也只比大指母大一点点，而且早泄，有时候睾丸下面那根茎会很疼。每次好女朋友想要的时候，我都只有回避，很怕和她做爱。请医生们帮帮我，我该如何是好？二，今年20岁，14岁有过手淫史，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，现在腋毛没有，胡须也没有，阴茎短小，小便很黄而且分叉，浑身无力，记忆力很差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能帮助我吗？三，从10岁开始手淫9年导致骨骼细小，现在已经戒了，骨骼还能变粗壮吗？四，手淫导致我现在骨骼细小，身体瘦弱，手淫有4年了，现在手淫没那么频繁了，可是体重只有100斤，今年18岁，还有没救啊？我这季对撸管的危害做了一个总结，这些只是比较常见的症状而已。撸管伤到最后，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共同刺激，是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疾病的，诸如糖尿病、中风等都有可能。早戒是绝对明智的，特别是趁着自己还年轻就把撸管恶习彻底戒掉，这样就可以把握主动权。不要等到最后身体实在不行了再戒，就有点晚了。就像有人抽烟上瘾，一直戒不掉，突然有一天他心脏严重不适了，去检查要做手术，他才下大决心戒烟。这是真实的故事，就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，抽烟20多年，突然不行了，要动心脏手术，从此他再也不敢抽烟了。但他也废掉了，不能出去工作了，只能在家里静养，还不能累着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上跟人戒色，都会吸取别人的教训，从而预见未来，预见到症状，然后他的戒色立场就会变得极其坚定，这种人戒色就容易成功。我们应该多向上跟人学习，争取早日戒色成功。结语，戒色必须要让自己尽可能戒得专业，光知道危害还是不够的，戒色吧也有不少学医的戒友，对于危害应该知道比较多了，但仅仅知道撸管的危害并不意味着能戒色成功。打个比方，很多医生都知道吸烟的危害，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每天都接触非常多的患者，但医生自己却有强烈的烟瘾，自己也戒不掉。所以说，光知道危害还是不够的，戒色是一门学问，必须戒得专业。当然要戒色成功，是必须对危害有一个足够深刻的认识。专业戒色要学习的内容很多，比如第一关，如何断意淫。很多人戒了很久，还是不知道如何严防意淫，对于意淫还是无能为力。这样要戒色成功是不可能的。过了意淫关，还需要对戒色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，还必须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在进入戒色稳定期后，依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和警惕，这样才有望戒色成功。另外，知道危害的人很好，但知道危害的人不如亲身体验过危害的人，所谓久病成良医，有了切身体验，自己的认识会有一个飞跃，而且会更深刻，更到位。很多人都知道吸烟的危害，香烟盒上也印有吸烟有害健康，但他已经吸烟成瘾，抱着侥幸心理，在戒烟戒窍，选择性失明，对危害视而不见。然后到了最后要动手术了，他再也不敢抽烟了，再抽烟就是找死了。人的确是逼出来的，很多人戒色都是被症状逼的。真正高明的上根人会在看到危害后马上停止撸管，但中根人和下根人 一定要等到危害出来后才有可能会抢到戒撸。下面我总结15条戒色成功的要点。1、深刻认识危害。2、深刻体验危害，有体验更容易戒掉，决心也更大。3、情绪管理，这异常重要，情绪破戒是很普遍的现象。4、多看受害者案例，这可以给自己足够的警示，让你预见未来。5、断意淫，这是戒色第一关，必须熟悲断意淫口诀，防住意淫。6、警惕意识，这也是很重要的，失去警惕就容易破戒。7、对各种破戒类型的认识和了解，我专门写过一记。8、对导致遗精的各种因素的认识和了解，也专门写过一记。控制遗精频率很关键。9、中医养生知识，养生必养肾，通过养生知识的学习，可以更好的提高觉悟，非常有利于戒色。10、对戒断反应的认识和了解，很多新人就倒在戒断反应这个阶段。11、学习意识，戒色神力来源于学习，学习提高觉悟，觉悟降服心魔。12、修善积德，戒色要成功，必须提高自己的灵性，让灵魂得到净化和提升。13、决心有多大，戒色的动机是否强烈，是否持久。14、学习习惯，戒色热情会消退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异常重要，让觉悟持续提升，就像爬山。15、戒色笔记本，每个戒友都应该有一本戒色笔记本，而我有10本，上面记载好的戒色句子，记载你的戒色心得和体会，温故而知新，提高戒色文章的吸收率，自己勤于思考，这样觉悟的提升是很快的。戒色成功，觉悟高加警惕强。严格来说，警惕意识也属于觉悟，单独提出来就是为了强调警惕意识的重要性。一句话，要戒色成功，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，觉悟到了，自然可以降服心魔。让觉悟得到持续的提升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总结的这15点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概括。坚守戒色吧这么久，很多戒友的觉悟都起来了，过100天的有很多了，不少都过半年了。当然我强调的是彻底戒色，而不是戒戒破破断断续续的戒。很多戒友坚持戒色养生，身体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，精气神也恢复不少，但身体恢复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何况很多戒友伤经史都很长，所以要彻底恢复有一个过程，必须保持耐心。伤经史10年以上的，恢复时间基本都是按年来算的，当然很多人体质差，天生撸不起，这类人撸个2年就浑身毛病了，这类人恢复时间也比较长。不过一般戒色养生3个月，身体症状能改善不少，在养生方面有造诣，恢复也会更快一些。最后我要再强调一下断意淫，一个人如果能过意淫关，戒色天数就会猛增。意淫就像一只拦路虎，更像一道难题，戒色试卷上的一道难题。如果戒色试卷满分100分，意淫这道题就占50分。很多人就是无法克服意淫，导致戒色反复失败，也不常点记性，对于意淫总是无能为力。要战胜意淫，一方面要通过学习持续提高觉悟，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掌握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断意淫口诀，一定要熟悲断意淫口诀，念起即断，念起不随，念起即教，教之即无。牢牢控制自己的念头，严防意淫的攻击，给自己的大脑开启，时时保护，出来一个意淫念头，马上就杀掉，绝不妥协，绝不犹豫，断意淫贵快贵狠。 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，你不对自己狠，就是在纵容自己，就是在毁灭自己。命运就会对你很残忍。